以下係我哋堂主任嘅同我哋講一篇道，係題目係在亂局中，耶穌把生命反轉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去到十二月啦，我哋其實充滿好多聖誕氣氛。咁我哋今日都係聖誕主日，好多好美妙嘅歌聲令到我哋去諗翻上帝嗰種嘅榮美同埋開心嘅地方。咁在華基裏面咧，十二月咧，我哋其實每年都有個海報喎，貼咗喺出面嗰度。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？呢個十二月嘅海報咧，其中佢就寫住咧 ，Jesus is the reasons for the season。佢嘅意思即係話，聖誕節日真正嘅目的係耶穌基督，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。不如咧，你同側邊嗰個人講一句：耶穌是主，好嘛？我哋講。这句说话来得更加有意思，圣诞的目的原来是耶稣基督来到，给我们有新的盼望。每年我们提到耶稣即是他诞生，仿佛好像我们说有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盼望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现在去到马可系列，今次去到最后一讲，我们讲紧环绕今天的主题，今年的主题作主门徒重新想象，其实去到一个的尾声。其实对于我们基督教来讲，我们的开始不是圣诞节，我们的开始是复活节。因为正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，他叫到一切都不同了。同样，所以去到马可福音的结尾的时候，这个不是结尾，其实是一个开始。待会我们看下去就会知道了。所以就正如在第16章第6節那裡他這樣說，他說你們 不需要驚恐、不需要覺得很奇怪，你們找那個被釘十字架的耶穌，他已經復活了。今天我們看這段的經文，是在第16章1到8節。其實原來你看下去的時候，它不是結尾的，因為去到9到20節仍然有經文，但1到8節是原本的結尾來的。9到20節是後期人又再加了下去，加了什麼呢？就加了耶穌在路上和兩個門徒顯現，後期又和11個使徒吃飯的時候出現，然後吩咐他們要傳福音給全世界，最後耶穌基督就升天了。这里加了下去的经文只有11节，如果我们相比其他的福音书，你发觉它只是轻轻地提过。去到其实故事的结尾，即是十架的使命完成了，耶稣基督已经钉完十架，又交低了那个使命给门徒要去承担传福音。就好像其实教会已经找到下一任接班人了，负责的人就可以心头大石这样去放低。这个其实不应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吗？但马可很明显不是这样看，所以他去这里就去到一个位置就停了。因为马可看福音不是一些要完成的任务。在原本的结尾，妇女去到坟墓，听到天使说耶稣基督复活了，结果他们是吓到傻了，跟着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去。那个乱局未平息，生命在他们的里面其实仍然是翻天覆地。这个结尾仿佛有一种未完待续的感觉。那妇女会怎么样呢？谁会告诉那些门徒听，究竟马可又会想表达一些什么的东西呢？马可在这个乱局里面营造了一个未完待续的场景，而这个场景居然是一个坟墓的场景。其实以前的坟墓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去坟墓那里就有个碑，一个很大的碑写着一堆的东西。不知道大家很久之前有没有见过一些比较有钱的人，他们的坟墓是怎样呢？是起了一间屋仔的，有间石屋的，有个屋顶，有些柱这样的。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他看死亡未必是生命的完结，他看死亡是一种概念化，是一种封锁的状态，那些东西锁在里面，锁了之后就叫人里面的东西跟人跟世界跟神隔绝了。所以坟墓就好像死亡一样，就是将一切封锁了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格拉森这个故事呢？在马可福音第五章，他那里讲到耶稣将一些乌鬼赶入去猪群的故事。那里讲到耶稣一落了船，就有一个人迎住他来，这个人原来是被邪灵缠绕着他，他在哪里来？原来他在坟墓那里走出来， 这个人其实原来他被一些乌鬼锁住，所以人就要分开他，等他在坟墓里，以致到他不能够跟其他社会其他的人要分开。耶稣一出手就赶走了这群邪灵，叫这个人得到解放，最终这个人能够回到人群的里面。原来马可在之前已经营造了这个坟墓的气氛，就是耶稣原来能够胜过绝望的困锁。现在正正在这个场景，他提到喂，那些妇女去到坟墓那里，谁可以挪开这个石头？谁可以做得到挪开这个石头，可以将被困住的生命能够解放出来呢？这班的妇女一入到坟墓就是见到什么呢？他见到一个白衫的少年坐在这里。这个少年同班妇女这么讲，他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了。这个穿着白衫的少年，他宣告有关生命被解放的好消息，而且他叫这些妇女要去通知其他人。但是这班妇女听到之后又惊又呆，整身都震了，立刻走了去，但是没有跟人讲，因为他们实在太过惊讶。有关这个天大的喜讯，却出现了一些惊惊青青的妇女，其实是不是很尴尬呢？马可其实一直在讲门徒怎样去培训嘛，其实去到这里，其实会不会全部都滑铁卢呢？他们不能够去完成耶稣所吩咐他的事情。门徒由加利利一路跟着耶稣去到耶路撒冷，其实他们一直都搞不清楚发生什么的事。耶稣有耶稣讲，门徒有门徒以为他自己认为的样子，最后就各散东西。在这个乱局的当中，人生其实就好像打起十号风球一样，惊慌失控，绝望内心纠结，去到哪里都好像死路锁实一样。这些门徒和这几个妇女其实好像我们一样，经常都搞到一些东西乱了。但是马可正正是选了这些不重要的人物，这些不是核心的领袖，平时只是那些行开行埋不见经传的人。在耶稣上十字架和复活这个片段的当中，马可正正提了三个这类型的角色。这些角色正正反映出在乱局的里面，他们没有方向，没有出路，但是神居然翻转了他们的人生，叫他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定位。当耶稣被人捉的时候，那些门徒害怕到心都散了。那时因为他们不明白十字架和复活的意义，他心里面只是在想救世主，所以现在都烟消云散，没有希望了，还讲些什么？难道等坐在这里被人捉吗？所以他们就走了去。他们走了去其实都很正常。正正在这个段落里面提了第一个不经传的人，在十四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，他讲到一个少年人。哇，这个少年人真的不客气，讲他什么？一丝不挂，即是没有着衫，然后就只是挂着一块麻布。可能那时候他睡觉披着麻布，听到嘈杂声他就走出来，那些人捉耶稣了，就真的捉了他了，是吧？他挣扎的时候，那些人就扯掉了他块麻布，那这个少年人就唯有打大赤立这样赶快地去逃跑。一个人撇下一切，原来不是为了跟从耶稣，亦都不是因为他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他撇下一切只是因为他想逃走。这个少年人宁可面对他赤裸裸这个羞愧，他都不愿意留下和那个地方有什么的瓜葛。其实门徒有时都好像这些年轻人一样，抌低一切赤裸裸地落荒而逃。马可不是随便加插这个片段的，他其实在这里强调我们的真实面貌。我们有时候很爱主，我们 会呈现很爱上帝的时候，但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不顾一切的软弱，一些很丢脸的时候。乱局的当中达不到我的期望，事情不是我所想的，我就一走了之，何必留下呢？我们会不会有时候都有这些裸逃的时候呢？你有没有面对一些情景，你就想抌低一切走了去算呢？这个情节是在马可福音独有的情节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？这个逃跑了赤裸裸逃跑的少年人，所以有些人认为这个少年人是谁？就是马可自己， 当他自己先知道自己的事，所以他就写低了下来。但是为什么马可要这么具体，将他自己这么羞愧的举动记录在这里，给所有人知道，不是只是给当代人知道，逢亲看马可福音的人都知道呢？这样。原来马可不是第一次走了去的。马可后期呢，就即是陪伴那些很出名的领袖啦，保罗被差出去宣教的时候，马可就满腔热诚，但是最后马可他居然打退堂鼓。他可能因为觉得宣教很辛苦，很多不知的原因这样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马可很有激情，他很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但他生命有阵时就不是那么成熟。去到后期巴拿巴第二次去宣教，他就想给第二次机会马可，就带他 去重建他的信心。马可后期继续留下，他就成为了彼得的书记，所以他知道很多耶稣的传奇的故事，就写成了马可福音。但马可福音他强调所有耶稣这些言行之余，他同时写下了很多真真实实门徒所遇到的得和失。马可经历了他生命的翻转反转，他听到耶稣点点滴滴写了福音，耶稣的言行很激动他的心灵，他从目击耶稣的作为，但是他在混乱，即是耶稣被捕混乱的里面，他又走了去。他去宣教满有热情，去宣扬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但仍然砰砰跌跌。但是这个马可去到人生的后期，最终都此次不如。他去到后期是怎样？他不是再在乎他眼前的事情是不是合乎他自己的心意，他不是再 在乎他前面行的道路是不是光明通达，他在乎的是主在他的船里面引领他，他就能够火里火里去，水里水里去。传统记载马可最终去到埃及宣教，去到埃及最大的城市亚历山大港，就建立了亚历山大的教会，在那里成为了第一个的主教。相传马可在公元68年就殉道了，亦都是马可福音成书的时候。他殉道相传是怎样呢？就发现他是被拖死在街头。马可的生命从尘埃飘零，他翻转成为永恒的见证。另一个不经意的人物记载在马可福音15章，他当中提到一个人是古利奈人，叫做西门。这个人有什么特别？因为他被逼背起耶稣基督的十架，然后跟耶稣一起游街示众。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西门是一个散居的犹太人，因为当时犹太人有动乱，就赶他们离开这个耶路撒冷，所以他散居在不同的地方，现在就去到耶路撒冷过节。在马可福音15章提到这个西门，讲不埋他的仔的，原来他是亚历山大和老夫的父亲。所以其实西门的一家其实跟马可这班人其实是很熟的，一路都在当中。当时的囚犯往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游街，然后才去行刑。马可没有解释到为什么要找人背起耶稣的十字架，可能因为那时耶稣很虚弱，没办法背起自己十字架去游街。这个的细节令我们突然联想起耶稣在马可福音8章提到要背起自己的十架来到跟从主。其实当时当门徒听完耶稣这么说，其实真的不会明白耶稣讲了什么的事情。为什么我跟从主好好地要跟个囚犯死刑的囚犯相提并论呢？要好像这个囚犯一样背起十字架有什么关系？西门背起了耶稣的十字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，其实在当下的情景正正跟他的门徒相映成趣。当耶稣即是门徒走了去，他见着耶稣背起十字架，其实心里面真是巴不得这个是我的老师，我真的想走出去背起耶稣的十字架。但是这些门徒却走不出这一步，因为他不知道那种危机会带来生命一些什么的威胁。西门的举动正正象征了跟从耶稣的人也都要学习耶稣的榜样。有阵时在我们坚持自己信仰的路的当中，原来会面对挑战和困难。 其实究竟当耶稣叫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个背十字架究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邀请啊？亦或好像去到第十五章所讲，是被迫，好像西门那样，是被迫去背十字架呢？是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去走我们的信仰的路，亦或原来我们要承担耶稣的十字架去走我们信仰的路？乱局其实逼我们做一件事情，他逼我们作为耶稣，作为基督徒的身份，给我们去面对这件事情。有阵时我们会想，为什么我们要承担一些我们不需要承担的责任？明明都不是我的责任，为什么我要负上、我不是那个位置，为什么我要走出来还要被人骂呢？但是乱局的里面叫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能够落实下来，去面对真是交托给我们的使命，真实这样去实践我们作为门徒的呼召。弟兄姊妹，十字架不是苦差，它却是翻转我们人生升级版的经历。耶稣被打被钉十字架，众人耻笑他，门徒躲到远远，但是耶稣的信服，他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却带来一个奇妙的结局，就是复活的结局。真正跟随主的人有时候都是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。这个的历程叫弱者变为强，叫那些惊惊青青的人能够刚强起来，叫那些从前只不过是一个附和的信徒变成真门徒。正如西门一家他深受这件事影响，后来他一家就成为基督忠实的跟随者。第三个或者第三批不经意的人是哪一批？就是正正去到这个空坟墓前面的妇女。这班的人，不经意的人，他居然是复活主的第一批见证人，但是他却延迟了去传递这个的好消息。如果我们讲到见证人，其实不是最后讲见证人，马可一在一开头的时候，在马可第一章就已经提及过一个的见证人。第一章的见证人和第十六章的见证人正正相映成趣。这个见证人是谁呢？在第一章所讲，就是讲紧耶稣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。但是治好了他之后怎么样呢？耶稣就叫他不要周围讲，你只要去找个祭司将你的身体给个祭司验证就得了。这个患有麻风病而被医好的人，其实应该是一个很理想的见证人。为什么耶稣在当时觉得他还未适合叫他不要周围去见证呢？其实之所以未曾合适，可能这个人其实还未曾清楚耶稣真正的职事，因为耶稣真正的职事真的只是刚刚开始，他都未曾真正正正上十架复活，所以这个人其实未必很完全了解耶稣真正那个职事是什么的东西。他周围去做见证传开的只不过被人带来认为耶稣是一个神医而已。但今天讲的经文，妇女和麻风病人就完全不同了。这些妇女其实掌握了足够的资讯，有一个空的坟墓，还要有人告诉她复活主的消息。他们应当是预备好的，因为经历了耶稣这么久，和耶稣同行，应该可以为耶稣做见证。不过这些妇女的反应和麻风病人却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非常之吊诡。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这个麻风病人他没有听耶稣的吩咐，讲了很多样东西，还将事情传开了。十六章虽然少年人告诉妇女听，要告诉门徒听，但是妇女是什么？走了去，什么都没有讲。讽刺的就是那些不应该周围讲的就讲了很多样东西，纵然他得的资讯不充分。那些应该告诉人知的就什么都没有讲，纵然他已经掌握足够的资料。原来人往往会做一些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没有做一些他们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作为主的门徒，有阵时我们都会不会是这样呢？在马可福音里面，其实马可一直形容他的门徒在做一些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。麻风病人描述耶稣那时候快而不全，主要的原因可能因为他太过热心，太过兴奋。而那些妇女为什么他会失败呢？总括来说，可能他们惊惊青青， 很害怕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马华给我们听一件事情，原来门徒要信服上帝，有时原来是要跟我们自己的脾性搏斗。你明白吗？每个人的脾性不同，但原来有阵时我们的脾性正正阻碍了我们真真正正去跟从我们的主。虽然妇女的犹豫阻碍了去见证耶稣，未能够即时传递，但是我们最终都知道这些妇女她都听从吩咐去跟其他人讲，因为马可正正将这件事情能够记录下来，我们就知道她们有这样做。这样其实都给我们一个鼓励，因为纵然我们起先犹豫，但是当我们最终能够信服神的时候，神就能够将我们打乱的人生再次带回去正轨的当中。今天我们提过三个不经意的角色。第一个讲的是一个光，即是没着衫光着身体的年轻人，他象征了这个人其实跟从了耶稣很久的门徒，但是在乱局的当中他抛下一切，为了的是他自己的自由而他一走了之。第二个是帮耶稣背十字架的西门，他是象征那些其实从来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的信徒，但是在乱局的里面，在他没有准备之下，他突然间要付出一些的代价成为真正的门徒。第三个是清晨发现空坟墓的妇女，这帮人一直都是享受主的爱，在主的团契里面几咁开心，但是在乱局的里面他却手忙脚乱，不知道亦都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。这三个人其实都是一些不经意跟从耶稣的人，比起那些其实跟得耶稣很紧密 的人，反而现在马可突然间将他们等在幕前，并且在乱局的里面他们成为真实门徒的转捩点。乱局的当中在后的人居然成为在前的人。跟从主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些混乱会退缩，但是原来在混乱和退缩的当中，他真的可以成为我们成为真门徒的起始点。有些什么东西能够令到这一班不经意的人能够成为云彩般的见证人？原来个故事真的未完成的，未结束的。在第十六章第七节他就提到了，耶稣将会被他们所有的人先到加利利，因为耶稣说门徒会在加利利和复活的主见面，即是说耶稣一早去到预备和他的门徒见面。这些暗示耶稣总是在我们的前面，为了重启我们的生命而做好准备。这样听落实在令到我们非常兴奋和很有盼望，他叫我们不要停留在失意的里面，原来我们要勇敢地去继续走前面的路。难道你没有见过耶稣，没有见过他在你的前面？其实有时候我们的问题，可能我们往往见耶稣的在我们的后面，我们曾经经历的耶稣，我们有些期望我们见不到他，因为我们停留在我们自己过往的期望的里面。复活的大能不是在后面，而是在前面等着我们去领受。前面在这里呼唤你，为什么你一直未能作出回应去踏出这一步呢？在八月港九的培灵研经大会，我听到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我在白夫长培训的里面都有分享过。这个见证讲紧有一个主内的姊妹，她突然间发觉丈夫有一个外遇，她感到非常之失望，咁佢哋就决定离婚，两个人就分居住住，分居咗，即系分开咗住啦。有一日喺教会敬拜嘅时候咧，突然间呢个嘅姊妹咧感觉到上帝同佢讲一啲说话，话俾佢听做啲咩咧，就要佢翻去前夫嘅屋企，同个前夫打扫间屋。即是你估你都估不到，那这个姊妹当然是说，喂，我怎会喜欢想回到家里，还要跟这个人打扫干净他那间屋、但是最后这个姊妹呢，她却信服上帝的带领，她一早就去到前夫的家里了。她开了门一望，就望到前夫，前夫就很惊讶，喂，你来做什么、即不知道她做什么的嘛。咁佢梗係冇同佢解釋啦，咩都冇講就入廚房，著起佢嗰個嘅即係工作服，就開始喺度打掃啦。 那個前夫呢就不知道他做什麼，那就說，哎，喝你想怎樣，你又不說，啊，總之你現在走的時候呢記得關好道門。他就說，即係呢個姊妹就話啦，係上帝點解你即係搞到我嚟到打掃，仲要對住呢個咁嘅人，呢、這個人仲要俾説話我聽咁樣。佢心裡面流住淚，但係佢仍然咁做。打掃乾淨之後，你知唔知佢點同上帝講啊？上帝嗱，我今次應承咗你，唔好再搞我，我唔會再嚟噶啦。嗱，弟兄姊妹，你千祈唔好咁樣同神講，因為咧你咁樣同神講咧，神極之可能會叫你再做第二次。第二次上帝跟这个姊妹说，这个姊妹仍然信服。她的丈夫觉得非常之惊讶，每次回到家见到整个家执到整整齐齐，衣服烫到贴贴服服。前夫心里就会想，为什么她这样做呢？以前这个女人我翻身放身工回来就是怎样，吵吵闹闹，没有东西吃的，妈在闹我没陪她。在这件事上面，这个前夫看到太太的另外一面，不单止看到她信服神，也看到哇，原来这个太太可以有这么可爱这么信服的一面。他们两个 最后再次聊天，互相饶恕，互相医治，最后他们再次结婚。看到耶稣在前面，你能够踏出一步让耶稣去重启你的人生，原来很多时候都牽涉到跟我們品性的掙扎。你行不到這步，原來你自己不鋸氣，你的脾氣令到你行不到這一步。那人跟著耶穌這麼久，其實他們都不是很了解耶穌的事。在亂局的裡面，這些門徒其實很多時候他往往停留在過往的事，他們想觉得耶稣应该是怎样，他的人生应该是怎样，复活的事是怎样，他们想都没有想过。他们的信心就是因为这样经历那种转化很慢，他们要翻转生命实在真的不容易。但是马可从来都没有看低这些人，历史都证明其实当这些人他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，他做一些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事，却能够在当中最后见得到上帝反转他们的人生，他们成为复活主的见证。他们从旁观者变成神故事的桥梁，他不是再是为了自己的故事去挣扎。他们在他们余下的人生，或高或低，或顺或逆，他们都期望耶稣在他们的前面。马可其实在这里邀请我们要从边缘的身份变成天国的使者，不要再在这里为了你要去开展你的故事，你现在其实是要去开展神在你生命的故事。只要我们期望复活的主在我们的前面，复活的盼望就能够令到复活的故事延续在你的身上面。你准备好没呢？作主门徒，你能够重新出发。